我的妈妈叫儿子。那年乡下的堂哥病逝，母亲服病前往吊唁。浩大的排场过后，大伙儿聚坐吃散筵，我陪坐一旁帮母亲添饭布菜。同桌俱是母亲的晚辈，对她执礼甚恭。母亲座位的另一边是一位看来年纪不下于她的长者，用着低沉的声音和母亲窃窃说着些什么。散筵吃到尾声时，他忽然激动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来递给母亲，母亲推拒着不肯拿。那人情辞恳切，极尽哀求地说：“
请你一定要收起来，我这阵啊比较做会到，我的几个囝拢咧趁钱啊，你若唔肯客，我心肝会足艰苦的。”
母亲也非常坚持，不停地重复着。
你免这么客气，你先我开我，我就很欢喜的啊。
看我露出狐疑的表情，母亲为我介绍：
这是您乔古阿伯细汉后生，你爱叫伊阿婆阿兄。
母亲回头跟男人说：
这是我的细汉查某囝，足大汉的时才会用走路迄个啦。
那男人一听说，慌忙摇手说：
唔免唔免，叫我阿婆阿就好啊。你妈妈就细汉的足照顾我，是我一生的恩人。这只是一点点的意思，你得放伊收起来。安尼读来读去，足歹看的。
红包最终是收了还是没收？至今记忆已然模糊，只记得阿婆兄用亲切的语气跟我说：“
以前你袂用走路，常常坐伫个车衫的车顶。”看恁阿母咧做啥，足乖咧！我逐摆进去旧厝，你的嘴足甜的，常常阿婆阿兄、阿婆阿兄一直叫。
时光忽然被拉回到古早的岁月，因为不知如何应答，我感觉有些不自在，只能咧着嘴傻笑。驼仔伯，我是还留有印象的，他的大儿子阿成，我也还记忆深刻。甚至后来阿成娶的媳妇阿印嫂及他们的三个小女孩都还记得。至于什么时候冒出这位阿婆，我是完全盲昧无知的。小学那年，我们从乡下老家搬到较热闹的小镇后，驼仔伯还常来探望母亲。几年后就听说他积劳成疾过世。驼仔伯往生时，我约莫正上初中，已经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孩童，偶尔会从父母的交谈中爬出一些人迹。印象里，驼仔伯过世前就将之前攒下的少许存款拜托妈妈保管，因为阿成和太太阿印都是不善营生的人，驼仔伯唯恐他们三两下就花光积蓄，所以请托母亲代为保管，加以节制。阿成每回拿钱都需要出示正当需求才能过关，当时我就觉得妈妈好有权威，可以主宰别人取用明明是属于她自己的钱财。何况阿成还比妈妈多了两岁，却得怯生生地来跟母亲申请经费。在我的理解里，母亲应该是一位极受信任的人，否则谁放心把钱交给别人保管。当时镇上另有一位叫阿桃的远房亲戚，成天怀疑那位被他招赘进来的先生有外遇，先生常因此不耐烦地拳脚相加。他不时来跟母亲哭诉，大多午饭后就来，直说到天黑。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是只要他一来，就意味着那天的晚餐要延迟了。饿肚子的难受让我很讨厌他的到来。我曾经几次听他巨细靡遗且极尽歇斯底里地谈论有关先生外遇的蛛丝马迹，发现每回的证据力都相当薄弱，觉得他小题大做。奇怪的是，平常对我们很没耐心的母亲却都不厌其烦地加以安慰开导。这些大同小异的故事听了几次下来，我倒开始同情起那位一直无缘世经的先生了。也因为他怀疑先生不老实，便把存款放在母亲这里，以防不小心被先生掏空。母亲像是可靠的银行，被寄托着百分百的信任，随时有人来开户， 随时得准备着应付客户们提领他们存放的财产。以前我老是因为跟母亲的默契不足挨打，直觉母亲做事利落，反应灵敏，绝对是个凶悍泼辣的厉害角色。那回丧礼过后回到家，母亲悠然叨叨叙说着过往，我这才略窥她温柔的另一面，真正对母亲开始刮目相看。托在伯是我们廖家的佃农，他的太太早死，一个大男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儿子流浪来到我们村子，祖父怜惜他，给他一块地耕，他便成了我们家的佃农。一开始住在我们四合院内的杂物间，三七五减租后农地放领，他们才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盖起一床简单的小茅屋。母亲嫁过来时年方14，和驼仔伯的二儿子阿坡同年。驼仔伯虽然有了耕地，却因为没有钱买肥料，农作物的收成很不理想，所以除了耕种外，驼仔伯偶尔还兼做奇怪的副业，帮忙处理咬折孩子的尸体。往往天蒙蒙亮，他便徒步到丧家，用草席裹住死去的婴儿或小孩，连同祭拜的糕果一起担着到山上就地埋葬。烧过纸钱，从山上下来时，村子里的孩子看到驼仔伯远远的身影，便雀跃地奔向前去迎接，有的帮忙提锄头，有的接过扁担，好不热络。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志在那些祭拜过后的糕果。驼仔伯虽然日子过得贫困，却一点也不小气。一回到家，孩子们便摊开刚刚才包裹过死人的草席，一点忌讳也没有的在上面排排坐，等着老人家均分祭品，津津有味地吃将起来。清贫的年代，孩童们还来不及认识死亡，就先迎向了现实的景色，糕果的吸引远胜对死亡的畏惧。我那3岁即不幸溺毙的小妹，因为年纪太小，依乡下习俗不能举行丧葬仪式，也是一大早让驼仔伯带到山上埋葬的。我至今还记得驼仔伯担起木头盒子内的小妹，走向微雨的山头前，怎样向眼泪落个不停的母亲再三保证会设法找个好所在让小妹落土为安。荣获如此，驼仔伯的一家人还是有一餐没一顿的难以为生。母亲常常接济，或馈赠自种的蔬果，或干脆送去煮好的饭菜，但总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得已，阿坡只好听从媒妁之言，让人招赘。村子里的人都说，我母亲将阿坡当作儿子嫁出去了。两人虽然同样是20余岁，但是身份不同，少东夫人形同家长。据母亲说，
伊实在足可怜的，厝内啥物拢无，要去红烧，连一领会当看的衫嘛无，我只好赶去改车一套西装、几领衫和内衫内裤，款一个皮箱，予伊赶去。
然后阿婆便由我父亲领着送到更加偏僻陡峭的山坳里去。到了山上才知道，那户人家同样跟着几亩贫瘠的田地，生活也很艰难。他们花少少的聘金把阿婆招赘过去，实指望多了一口男丁可以帮忙耕作。我父亲眼见那户人家家徒四壁，姑娘阿婆不但不会有比较好的日子过，恐怕是要更吃苦了。因此循着原路回家时，心里万般不舍，难过的好像自己做错事似的。回家后和母亲说着说着，两人都哭了。母亲谢世后，跟母亲最亲近的堂嫂在一次的聚会中又为我补足了母亲叙述时的留白，让我像拼图般陆续拾起板块，渐次拼凑出较为完整的母亲图像。堂嫂说，其实阿婆偶或回来寻销谷粒，母亲总不舍得送去几道菜或杀一只鸡给她补一补。听说阿婆工作繁重，连生病也不得休息， 还得勉力下田插秧，或清晨汲起采笋，更是红了眼眶。有时不知如何帮助他，便硬挤出一些钱来，买些日常的牙刷、牙膏或毛巾塞进他的袋子内，或让他带些自家母鸡生的鸡蛋回去聊表心意。这也许可以说明阿婆那日何以硬要送红包给母亲的原因吧。继驼仔伯先去后，阿印嫂也接着气势。阿晨像是复制他父亲的生命般，独自抚养三个女儿长大，最后实在无力负担，三个女儿都在十四五岁便提了两口皮箱跟着老兵走了。阿晨与其说是嫁女儿，吴宁说是卖女儿更接近事实。而三个女儿的六口皮箱内的东西，据堂嫂的说法，
拢是我金伯改准备的。
她口中的吴婶婆就是我那艰苦卓绝的母亲。那时节家家户户都穷，我母亲靠着父亲一份基层公务员的死薪水，得养活九个黄口小儿，不知他是怎样的神通广大，还能接下这些额外的重担。接近九十岁的堂嫂在母亲过世后的一个午后悠悠地回顾，
您老母一世人帮助过足侪人的，别行先卖讲，照顾我爸因一家伙啊，受恁老母的照顾实在伤济啊，无怪阿婆啊，到即阵啊，要思思念念，唔敢放袂记。
母亲的勇于认识，在那样的年代中，即使是男人，恐怕也难以望其项背。他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又因很早投入婚姻，也缺乏社会历练。可是他却充满爱心，胆识俱足。除了天纵英明外，我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更适切的说辞了。原在2011年元月联合报副刊。